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，感恩，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分享这一段经文。我们谈到，今天的题目谈到信心的旅途，从寻求神迹到完全信靠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一起来分享这段短短的经文。我们看到，发现这段经文呢，谈到这位大臣。他的信心经过的几个阶段，正好也让我们来回想、反思，我们是处在哪一个阶段？我们来谈到约翰福音的整个的分享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我说每一段的约翰福音的记事，约翰在20章31节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里头谈到了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我们要信的内容，内容是耶稣是谁，还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不只是这个称号。因他的名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？借这样，我们能认识耶稣基督；借着认识基督，我们更能够认识神。这个过程要求我们以信心来认识，所以从我们的角度，是我们用信心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他为了我们做什么事。因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在读每一段叙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思想这段叙事又告诉了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，关于他是谁，他做了什么事，也指导我们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相信，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旅程，我们这个旅程怎么样往前行？因此，今天。就给我们一些挑战，在信心的旅途中，我们是不是只停留在只想寻求神迹？我们是以我们为中心来说，耶稣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求耶稣来拯救。今天的主题会谈到说，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依靠寻求神迹。而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立基于神的话语，相信基督的位格，就是他是谁，他做了什么事，以及圣经上记载所有有关的一切，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每一件事都指向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明白这样，以信心相信我们。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与神相遇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份信心做一个见证，传递给我们的家庭和周围的人。这是这段信息带给我们的要思想的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刚才朱群姐妹带我们念了这段经文，我把这段经文浓缩放在这里。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个最好的帮助你自己的方法就是划线，或者我读了这一段，我看到了什么。我在思想什么？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分段这一段，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，它是夹杂在前面的第一个神迹啊。这你如果看到这个46节讲说，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前面一个神迹就是变水成酒的地方，第一个神迹。那么还记得第一个神迹是在第二章的时候，第二章讲到第一个神迹，讲到耶稣基督把那水缸里的水，那个水缸原来是洁净的，预表说他要取代这件洁净的事情，预表他有这样的神迹，可以把水变成了酒。中间到今天的我们这一段经文，从第二章的13节到4章的42节，每一件事情。都在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。紧接着，把水变成酒，他如果还记得，就是洁净圣殿。耶稣告诉大家说， 这个店将来会毁掉了，但是它3天要重新建起来。它预告实体圣殿的结局将要被毁灭，它预告要以它的身体为殿，变成我们敬拜和献祭的终极意义。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就是尼哥底母来找他，问他说，他是一个，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想要知道怎么样能进天国。耶稣直接的告诉他是重生的恩典，从上头来的，再加上我们得救的信心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但是又说明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预表他的钉十字架，让每一个望见他人以信心可以得着永生。因此，他就宣称说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靠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后面我们又看到解释的是，使徒约翰说明说，要把每个人引向耶稣基督，因此而感到喜乐，说明耶稣像是新郎，他是新郎的伴郎，能把新娘引到了新郎的前面，伴郎就喜乐了。他说明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再下来，我们就读到了耶稣说，他是赐生命活水的弥赛亚，他跟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交谈，不但是引导他追寻救恩，并且让他认识他自己的罪，在他悔改的过程中间，教导他说怎么样在真理和灵里做真正的敬拜，让他明白耶稣基督的大能、全知的大能以后，耶稣跟他宣告，他就是他们所寻求的弥赛亚。他回去，做了一个第一个见证人，把这个福音传给整个的村子，整个村子过来寻找耶稣，更清楚地明白他的教导。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，耶稣也训勉他的门徒和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我们要去收割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人一同快乐。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就是第二个神迹，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神迹。在这两个神迹中间，耶稣其实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。记得在第二章的后面有提到了说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只是想要寻求神迹。我们也知道了，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福音，其他的3本福音书对接起来。约翰只在这里描述了在迦拿加利利所行的2件神迹，他并没有讲其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。”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只有短短的12节，12节你可以分成4小段，这4小段有各自的叙述，但是我们就会，你如果第一次初读的时候，你会很纳闷，你会觉得说43节到45节跟这个神迹有什么关系？43节到45节就是讲说他回到了迦拿，尤其是43节45节中间还多了一个44节，40节特别提到说，因为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你可以把40节拿掉，照样可以读43。过了2天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往加利利去。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看到他，就可以这样讲。可是耶稣特别加了一句“因为”。那么这一段又跟46节开始有什么关系？原文里头并没有，有"所以"这个字，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。你看46节的开头有一个"所以"，换句话说，前面43到45节跟46节是有关联的。耶稣，使徒约翰 写四三到四十五节是有原因的，是跟后面有关联的，谈到了信心的种类，谈到在加利利人因为看到了神迹，他们信心是浅的，所以才会有四十六节开始。如果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，你可以发现四十六节到五十节是一件事，一个场景，也就是大神去找耶稣。五十一节开始是另外一个场景，是大神回去跟仆人和全家的关系。在这一段、这两段经文中间，我把它圈起来，你用绿色来看到有三个信。这个三个信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——信心的旅程。看大臣，这位大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，从第一步走到第二步，走到第三步。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是在哪一步？我们也发现是耶稣基督借这个过程带领他走信心的道路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第一个信在前面是跟神迹奇事有关，这是我用蓝色圈起来的。第二个信是跟耶稣所说的话、所吩咐的命令有关的。第三个是他亲自经历见证到神与他的同在，神的大能。我们现在是在哪个阶段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三个信，第一个信是跟神迹奇事有关，第二个信是你有一个急难的时候你去求助有关的，第三个是完全的信靠。我们回来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思想，我们的信心是停留在找神迹奇事来救助我们。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祷告和我们的见证，到底我们内容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。第二段的时候，我们会注意到这位大神他从自我为中心转向了耶稣基督，但是他还是在一个急难范围内的信心。到了第三段的时候，他才是完全的信靠，他是与神相遇，与神同在。这是我们要追求的，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也行在神的信实恩典中，最后才会有信心的见证和信心的传播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回到刚才的，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是谁，他做了什么事，和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的回应。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到它这四小段的时候呢，第一段我们把它合并，一二段合并起来，耶稣的怜悯和他的医治。第二段我们谈到信心的考验和成长。第三段我们谈到信心的见证和它的果效。最后谈到我们的回应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神迹和对我们的影响，我们的反思。那我们的回应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一段一段的来分析、来看、来思想。耶稣的怜悯和医治，四三节到四七节，也就是刚才的两段，四三到四五，四六到四七。第一段我们谈到了耶稣回到了加利利，回到加利利，耶稣接到受到了接待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人的信心只是对他的神迹很好奇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说，哦，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，我们就想去看，我们看能不能，从他那边得到一些什么。但是耶稣自己做见证，他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，因为他们看着他长大，看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们抱着一个好奇的心。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读到这件事，他说，道来到人间，道是真光，照亮了这世界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一章十一节讲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耶稣在二章二三到二十五节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他行了很多神迹，大家信他的，只是信他会行神迹，并不想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。并不想真正的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，所以在二章的二三节、二四节， 耶稣说，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是什么。所以在这边，同样的，耶稣说，他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接待他，因为他们看到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。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是前面很浅的，最前面的信心。我今天不是要否定神迹，实际上你看约翰福音有讲了七个神迹。每一个神迹都是要让我们见证、明白耶稣基督的神性，所以神迹不能给我们真正的信心，但是神迹可以是一个起点，让我们从这个起点去寻求认识耶稣基督，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都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借着这样的神迹。让我们产生一个好奇，产生一个追寻，产生一个起点，但是你不能停留在只想要看神迹，你要进去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因为圣经真的是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从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，我们明白耶稣基督。我们也能明白神。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迹是有它的意义，但是我们的信心绝不能只停止在耶稣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人。我们期待我们需要神迹的时候才去找耶稣。所以46节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所以，耶稣先把这个背景交代完毕之后。所以他来到加利利，就是他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。这时候你会发现了，这个父亲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。第一个神迹是一个母亲求耶稣来解决婚礼上的一个难题。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。大臣只听说过耶稣这样的一个人，好像会做神迹奇事。他现在有个急难，他来找耶稣。这种有点点像病急乱投医，不是白不是，他就来了，因为他儿子病急。这是这个背景，我们把它打开来，我们看到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段开始整个信心的成长。耶稣先考验他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”就是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也是来要找神迹奇事的？”注意到这句话前面是对他说，后面是说你们，是很多人，是讲整个的加利利人，在那个地方的人，那些粗浅性的人，所以。不仅是对大臣说，也是一个通称的。这时候你就会把前面的43节到45节连到这里来了。你们总是不信，换言之，你们只想要看神迹奇事。耶稣在考验这位大臣，你是不是要来看神迹奇事的？这个时候，大臣知道了，他的焦点应该。是在耶稣基督，大神就坚定地跟耶稣基督说：“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我不是要什么神迹奇事，我只求你来医治我的儿子。”这时候，他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死就下去。这个信心已经从听闻、好奇、神迹奇事转向了，就是跟耶稣求，求你采取行动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是他的焦点已经从神迹奇事转向了耶稣，但是还是不够强烈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想说，一定要耶稣下去，到了加百农。一定要他站在他儿子的前面，才可以医治，而且求耶稣 快下去，免得来不及，他儿子就要死了。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斥责他，反而一个怜悯的爱心来回应他这个初苗的信心。他从神机骑士转向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来带领他这个信心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是不清楚在学习中，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。当然，其实创世纪里头，雅各也同样的这个状况，他要回去，第二次回去要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，他心里害怕，他非常害怕，他不知道这次碰到他会怎么样，他会不会记恨？他把他的礼物先送去了，把家人也送去，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在河这边，在那边思想，明天要过去了怎么办？这时候，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的时候，他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摔，他只说：“若你不祝福我，我不放你走。”他只想到一件事，那个时候，这是他的信心的转变开始。他知道不再以他自己为中心，他要紧紧的抓住神。这是一个过程。耶稣看到了他紧紧的要抓住耶稣的时候，他以怜悯的爱心来回应他的信心。注意到下一句话是下一节经文是非常简洁的，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只有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命令语气，你回去，回去。第二句话从大臣的角度来看，好像是一个应许：“我会治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会被治。”但实际上，你仔细看耶稣说话的语气，耶稣是描述一个事实。耶稣说：“你回去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但大臣还要以信心去迎接，因为这是一个他没有看到的。这只是耶稣的一个应许和耶稣一个命令，他的信心转为听从耶稣基督的话，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信两件事，一件事情是耶稣所给的应许，一件事情是耶稣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放在耶稣身上，而且我们要遵循他所教导的，我们要走在他的旨意中。这个时候的大臣，真正就是仅仅不仅是抓住耶稣基督，而且他抓住他的话和他的命令，遵循他就回去了。这时候是他的信心进入了第二步，但是这个第二步是在一个危急当中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：是你在危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回来紧紧抓住神的。我们就要想说：神啊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你说什么我都做。但是总比前面的信心大大的进一步，因为你的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而且你说我听你的话，我遵行你的命令。这时候他就往回头的路走，这是第二段的进入了第二个信心的第二个阶段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看耶稣神对这个大臣的怜悯，转成了坚定他的。所以，我们常常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在想，我们的心对耶稣的信心的坚定的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是要到危急的时候才去找他，还是我们平常每一件事情都对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信心？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，转折到下一步，你也许会这样想，你也许会想说，因为这大臣跟耶稣有面对面见面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现在只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。可是大家明白，借着圣灵的内助，借着圣灵的光照，耶稣基督无时无刻的能和我们相遇。记得我们在 星期四的线问答，我们上次才几个星期，我们谈到说，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中与神相遇，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与神相遇，我们可以在团契小组的聚会中间，我们与神相遇，我们在今天的崇拜中间，我们也能与神相遇。关键是在我们的焦点。我们聚焦是不是在神？当我们明白这件事，往后走的时候，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带领他。五十一节讲到说，正下去的时候，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，他儿子活了。五十二节是他这个验证，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。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注意到这边讲建好的，换言之，这位大臣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转危为安的，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比较好的。大臣从来没有想到是马上立即烧就退了就好的，大臣只想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变好的？而这个仆人讲说，热就退了，完全的好了。他在告诉他一个时间。五十三节讲说，他便知道，正是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儿子活了”的时候，他明白耶稣讲的是一个事实，而不是一个应许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三层的信。这一层的信是你能体验神与你的同在。这一层的信是你在神的信实恩典中笼罩着你的。这种的感觉，这种的感受，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层的信心，是你完全的信靠，你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你走在他的旨意中。你无时无刻的感受到神对你的带领，神对你的引导，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。他明白这件事情，他知道了原来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亲自的下来，不需要站在他的儿子面前，他只要说：“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就会成了。我们应该想这样事情。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感受？我们明白神的大能，神是超越时空的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良善的。神是爱我们的，我们跟他祈求的时候，他随时随地可以照他的旨意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要建立的一个信心。这信心造出来的结果，我们看到这个大臣的三段的信心，从前面只是听说会行神迹奇事，到他在急难中聚焦，恳求耶稣去救。到第三，他明白了解耶稣基督的大能，体验到与耶稣基督同在的这种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，他开始说，分享他的经历给他的家人。这边讲到了说，他的家人自己和全家都信了，一个大臣的全家不是只是。兄弟姐妹或者儿子，而是包含他们一大家的仆人，各种的都在里头，都信了，因为看到这个见证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人是大神他自己，他亲自的经历过这样的过程，他从怀疑到恳求，到半信半疑，到跟着走，到亲身的体验，明白耶稣基督的大能。到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其实 是一个是福音的受益者，不是他去求的，但是他是见证人，他也信了。其实真正在这件事，你们注意到，最先看到神迹的人是仆人，就跟前面水变酒一样，最先知道神迹的是那个把水倒进去就喝出来是酒的仆人。仆人也是最先看到神迹的人，他们也信了。我们是不是也会从这些的故事去思想，思想神的大能，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的信靠他，完全的走在他的旨意中，完全的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？吴世杰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他说：“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。”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，我们从前面的神迹指的是宣告弥赛亚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，他将要做一个指向将来我们在天国喜乐的欢宴的时候，而这边谈到他的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谈到他的怜悯。谈到他的慈爱，谈到他能够医治的大能，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思想。我们的结论是：信心是从你听到开始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学到的是，无论是任何的困难和挑战，我们都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。神迹奇事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，为的是向我们印证耶稣基督的神性和耶稣基督的属性，为的是要让我们从这个话语中去相信神的话语，明白他的应许是永远可信的。从听到开始，让我们转向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把神当作像一个阿拉丁神灯一样。我需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祷告，我求他医治，我求他的大能出现，我求他赶鬼。我的心中只想他能帮我做什么事，到转向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和他的应许，在考验中继续的信靠，说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，但是。我就是坚定的抓住他，就像这位大臣的一样。耶稣虽然跟他讲说，你只是好像来使用神迹奇事，他会跟耶稣讲说，无论如何，我要紧紧的抓住你，求你帮助我。不仅是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平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不管是平安的时候，不管是风浪的时候。我们都要思想这件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人。我们要把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作为，我们信心的转变，我们信心的过程，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让其他人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其他人也能够借这个机会，能够真正的。得到这样的福音，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跟他人分享，让我们见证变成他们的祝福和盼望。这些神迹，这一次的神迹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靠眼见，更要依靠对他话语的信任，并且立即的采取行动，让我们在这个生命信仰的旅程中。从怀疑到相信，从听闻到见证，把这信心传给我们四周的人。当然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明白这段信心显出了耶稣基督的全知，他知道大臣，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，显示出他超越时空的大能，他不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。也是显示出他恩慈 怜悯的爱心和他的话语的能力。这个整个的叙事也告诉我们说，信心的旅程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下行，也让我们自己来思想，我们信心的旅程是在哪里。当我们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在信心的旅程中，是不是还是停留在只想寻求神迹？这跟我们自己的祷告其实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祷告里头到底是先思想耶稣基督是谁？耶稣基督的神性？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敬拜、尊崇、赞美的。再谈到我要与他联合，我从他那边得到活水，得到生命，得到喂养，在我的生命中间，能够丰丰富富的享受与神的同在，还是我们停留在第一段，我只想寻求神迹。还是我们停留在第二段，只有在危急急难的时候，我们才回头来找神、找耶稣基督，还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最后一段，他时时刻刻的经历与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，也做见证分享给其他人。我们自己来回想，我们是在哪个阶段？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阶段走向下个阶段？谈到的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借明白他的话语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我们以信心带领我们往前行。第二是，我们是否只有在困境的中的时候才去寻求神、寻求耶稣，还是在平顺与在风雨中都能够信靠他？真的是，你越能够走到信心的第三段的时候，你越会看到世上发生在你四周的小事情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凑在一起。你每天在思想这件事情，每天在与神同在的这个喜乐中间的时候，你常会出现说：“哎，今天这位弟兄姐妹跟你讲一件事，刚好就是前天你看到的，他分享一首诗歌，正好是你现在在想的。你有人跟你分享一段经文，正是你在问的，在寻求。你会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心中，你在感受到。”无论在任何什么时候，你都与神同在，神都与你同在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怎么样与神相遇。你越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停留在神迹奇事和只有在患难中去找神。但是我们来思想，我们现在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怎么样往下走？最后是我们愿意，是否愿意成为信心的见证人？当人家发现你的心态不一样了，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了，你的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了，你从你身上都可以看出平安和喜乐。不管是你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困难，你都有信心。这些都是神交给你，都是你可以忍受的，你可以往前走的，你可以做一个信心的见证人，让你周围的人也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和救恩。我记得，我们最近在开始上另外新的一个课程啊，不惧怕人。我们谈到说，圣经里头讲的惧怕，不是说惧怕说人家对你很凶，这是其中一种；惧怕人家会对你有粗暴的行为，这也是其中一种。但是圣经讲的惧怕人，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被别人的所说所言所行所激动。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活生生例子，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刺猬，人家一做什么动作，我马上就整个刺就起来，就反应，我马上就有反应，我不自觉的，因为他说的，他讲的，或者听说别人讲我什么，我马上就反应起来，或者是 另外一种是像一个含羞草，人家一点，我马上就说起来了。我觉得我被伤害了，他一定是说我什么了。我觉得我好可怜。更悲惨的是，我们常试这两种的组合。人家一讲什么，我马上就跳起来，然后跟他打一阵之后，我又觉得很伤心、很难过，我又说成是一个含羞草。你就在两边之间来来回回。但是这里头我们谈到的惧怕人是指。其实你是被你外界的人家的所说、所言、所行所控制了，你忘掉了神了，你忘掉了你跟神的关系，神在你心中越来越小了，别人在你心中越来越大了。你需要别人说什么，你不希望别人说什么。如果别人说了什么，就会对你有什么。其实这边就是谈到我们今天的信心，你的信心。是不是真的放在神的身上，在各种状况之下，这也是我们谈到了说怎么样的不会受你四周人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谈到了说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真正的信心，不是依靠寻求神迹，也不只是停在危难的时候去找神。而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我们借着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他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圣经里头所有记载跟他有关的一切，我们认识他，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活出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活出遵守。他的旨意的这个信心，我们活出对他的信实和恩典的信心，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，把这个见证传扬给我们周围的家庭，我们的家庭和四周的人。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可以让我们得到反思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旅程。怎么样从只是寻求成绩、神迹，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，到完全的信靠，让神带领我们往前行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